很高兴我们要继续的来探讨有关魔鬼学这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今天我们继续来谈到赶鬼之前的预备。我们前面曾经提到，在我们处理这个被鬼附的人，在这个之前，我们这些要去做赶鬼服事的人需要有好的预备。但是就像说一个医生，他要去帮助一个病人，那么这个病人他也需要预备的，不是只有医生需要预备的。如果一个病人要去做身体健康检查，他需要在这个检查之前，他可能要进食，让自己的肠胃，让自己的血液都是在一个比较不受到别的影响的。所以我们有做身体检查经验的人都知道，特别是在做某一些的检查，甚至你可能需要这个灌肠，把这个里面所有的东西通通排出来，这些就是一种预备，以至于当医生来做检查的时候，可以能够有正确的这个检查，并且能够带出有果效的医治。同样的，当我们今天谈到做这个赶鬼释放工作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忽略那些被服侍者，那些被鬼所捆绑的人，他们也需要做一些的预备。在马可福音第九章23节到24节那边告诉我们，讲到那个被哑巴鬼所附着的那个孩子的父亲，当他看见孩子从小被这个哑巴鬼在那边捆绑他，摔他摔得真的常常很痛苦的时候，常常口吐这个唾沫，那么这个做父亲的那一天看见门徒们都没有办法把他身上的鬼赶出去，这个做父亲的心里面就已经感觉到有一些的绝望了。因此耶稣要来处理这个孩子的时候，他就问这个做父亲的，他说，你相信吗？这个做父亲的他怎么回答呢？他说他虽然相信，可是他的信心不足，他求主能够加添他的信心，求主怜悯他。因为耶稣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这个孩子被鬼附了，这个孩子他已经不能够做什么了，可是这个父亲很重要，因为这个父亲要把这个孩子带到耶稣的面前。如果这个做父亲的对耶稣都没有信心了，那么耶稣在做这一个赶鬼释放的工作的时候呢，也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被鬼附的人，被服侍的人，甚至被服侍者他的相关的这些的亲人，都需要有好的预备。那么我们就一步一步的在谈怎么样子来帮助这一些被服侍者他们能够预备好，帮助这些被鬼所捆绑的人他们能够预备好，要能够接受释放。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找出根源。鬼绝对不会无缘无故的去附到一个人身上。一个人之所以会被鬼附，或者是被鬼所骚扰，他一定有破口，一定有原因。就像我们在前面所一再强调的，邪灵会进入人的里面，是一定透过人的破口，人里面的一些的问题，所以才会进入人的里面。所以我们首先要找出根源，我们要诊断那个病根是什么。那么在这一方面，如果我们可以有充裕的时间，我们可以约这一个被辅导者，被鬼附者，在一个安全的一个让他可以很释放来表达分享的一个地方，来询问，来跟他做辅导的工作。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从他为什么会有这种被鬼附的现象来谈起，追溯到他被鬼附的一些的时间 地点或者是场合，了解他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通常被鬼附的人自己可能也不一定很清楚知道他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状况。那么我们可以根据我们前面所谈到的一些会让魔鬼容易进入一个人里面的一些因素，我们根据这些因素来询问他。好比说询问他有没有拜偶像这方面的过去的背景，家庭的背景，询问他有没有过去在淫乱或者是在不道德的这种关系的里面，从这个当中去了解，询问他有没有一些很深的仇恨或者是惧怕，或者是有没有一些过去所受到的伤害在他里面造成他很大的影响。那么我们从这些当中就可以慢慢的找出来为什么他会被鬼所捆绑。找出了根源之后呢，接着我们就要带他来针对这些问题来做处理。首先我们仍然要带领这一个被服侍的人认罪悔改。我们这些去服侍别人的人，去做释放的人，我们自己需要认罪悔改，那么那些需要被释放的人，他也需要认罪悔改。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的罪往往没有认清楚，没有解决，一个人他里面的鬼就有一个着力点。以弗所书那边告诉我们说，不可以给魔鬼留地步。如果那一个地步就是魔鬼可以着力的地方，如果那个地步没有把它解决掉，那么这个魔鬼仍然可以来掌控这个人。甚至许多时候有的人在心里面有一个地步留给魔鬼，已经留了很久了，那么就形成了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所说的，它里面有那个坚固的营垒，有一个坚固的一个堡垒，就好像军事两军对战的时候，在一个山头建立的那个堡垒的那个意思。实际上讲到营垒，就是说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有一个坚固的碉堡是被仇敌所占据了。那么我们如果要攻破魔鬼的工作，要把魔鬼赶出出去，我们就必须要把这个营垒把它摧毁掉。这个营垒往往跟罪有很密切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做认罪，而且是很彻底的认罪。那么认罪特别是要在某些方面的罪我们要特别留意，好比说是淫乱这方面的罪，过去有没有婚前的性行为，有没有外遇婚外情的问题，有没有不正当的男女之间的那种婚结，或者是有没有在色性这方面有一些不正常的捆绑，譬如说网络的色情的捆绑，或者是一些 A 片那些不好的色情录影带的捆绑。那么第二个特别要注意的罪就是仇恨。许多时候我们发现一些人心里面有很深的仇恨，仇恨自己的父母亲，不能够饶恕自己的父母亲，或者仇恨那些伤害他的同事或者是同工，这些不能够饶恕或者是仇恨，就会形成了一个坚固的营垒在人的思想的里面。因此我们要帮助这个被服侍的人，这些被鬼附的人，他要能够愿意去饶恕，去和好。那么还有就是我们需要去了解这个人里面是不是有很深的一些的惧怕，这些惧怕往往是从过去的伤害所带来的。有的人可能惧怕黑暗，因为曾经被父母亲放在家里面小时候一个人好多年的时间，或者有的人在他小的时候被父母亲处罚，每一次处罚就关到厕所的里面黑暗的当中，不准他出来。 所以他心里面对黑暗、对封闭的空间就有一种惧怕。也有的人，可能他小的时候曾经被男人性的虐待，或者是强暴，或者是伤害，以至于他心里面就对男人有很深的惧怕，很深的仇恨，诸如此类的。当我们在找出这一个被服侍者他这个被鬼附的那个根源的时候呢，我们如果发现有这样子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带他做认罪的祷告。那么不仅仅是这个认罪，认主要的一些罪，有任何从小到大一项一项都要帮助这一些被服侍的人，要让他清楚的能够认罪。所以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每一个要做这样子被服侍、被释放的人，我们都希望他能够有一张所谓的认罪的一个审核表，里面清楚的列明所有，几乎可以说很多常见的，甚至有一些不常见的罪，都把它清清楚楚的列出来。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一个人甚至是信主了很多年，他不一定了解到所谓的认罪是应该认些什么罪，所以透过这个审核表可以帮助这个人能够想起有哪一些的罪是他需要认的。我记得曾经帮助一个被鬼附的人也是一样，我们花了很多的功夫想要把这个鬼从他身上赶出去，但是花了许多的时间，怎么样子做，怎么样子的处理，就是没有办法把这个鬼连根拔除，完全的清除干净。后来神突然就提醒我，让我想到说，原来我们匆匆忙忙的来做赶鬼的服事，可是我们却没有在赶鬼之前帮助这个人，让他能够好好的把他里面所有一些应该处理的这些不好的罪恶或者是一些伤害都把它处理掉。结果当神提醒我这件事情之后，就在一次的祷告当中，带着这一个人一项一项的把所有的罪清清楚楚的都认清楚了。感谢主，当我们做了这样子一个清楚的认罪跟这个弃绝的祷告，这个人就得到完全的释放。那么我们不仅仅是要帮助这一个被鬼附的人做这一个认罪悔改的祷告，还有我们发现许多时候不一定是罪的问题，但是可能是一些邪灵透过偶像或者透过家族的咒诅等等来捆绑一个人。所以接着我们要谈到要做弃绝的祷告。什么叫做弃绝的祷告呢？弃绝就是说我们要宣告与魔鬼与这个罪没有任何的关系，这个叫做弃绝。弃绝表明我们不希望再跟他有任何的关系。因此当我们在做弃绝的祷告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很清楚的宣告出来。那么我们要在哪些方面来做弃绝呢？第一个就是偶像，对于偶像我们要来做弃绝的祷告。圣经上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叫我们不要与偶像一切的交鬼的占卜的都不要跟他们来往。因此什么时候我们跟这些来往的时候，就给仇敌留了一个破口，一个进入的机会。所以如果这一个被鬼附的人过去有拜偶像，或者是参加一些的邪术密教，或者是任何跟偶像有关系的一些的符咒书籍，或者是炼珠神桌香烛香纸香等等这些东西，我们通通都需要把它从家里面除去。 不单单是从家中，从他的这一个可以接触到的任何的范围，我们把它除去，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在心里面帮助他来弃绝跟偶像一切的关系。那么第二个，我们在哪方面要做弃绝的祷告呢？我们要在家族的咒诅方面来做弃绝的祷告。什么是家族的咒诅？好比说，在我们的家族的历史里面，可能家人曾经去拜偶像，参加邪术，虽然你自己并没有去参与，但是可能你的家人在过去拜偶像的当中，这一种的影响，也就是所谓的咒诅，也就跟着带到后代里面。这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这些的咒诅可以跟着我们三四代。那么也有的人可能是因为过去在父母亲或者祖父母从小就把自己献给偶像当作义子义女，那如果这些事情在你还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别人就替你做了，我们要破除，我们要弃绝跟这样子的一切偶像或者是咒诅的关系。第三个，我们在哪些方面要来弃绝，做弃绝的祷告呢？第三个就是内在的誓言。什么叫内在誓言？内在的誓言就是说，我们自己咒诅，或者我们自己嘴巴说出来的一些话，发出来的一些的誓言。你知道箴言书里面讲的说，生死都在舌头的泉下，我们的话语非常的具有影响力，我们的话语可以带出生命，我们的话语也可以带出死亡。所以内在誓言就是一个人他自己内心里面发誓，他可能并没有说出来给别人听，但是当他在里面发誓的时候，邪灵他知道，那么就会给他有机会来进来。好比说有一个人他失恋了以后，他就很容易会说，我再也不相信女人了，或说我再也不相信男人了。那么这种的内在誓言就会在我们的心里面有了一个苦毒的一个根源，会影响到我们将来的婚姻，甚至严重一点，我们很容易就让魔鬼在我们心中建立坚固的营垒来掌控我们。那么也有的人是因为被伤害了，可能有的人是被教会的牧者伤害，所以他心里面就认为说，我从此再也不相信任何牧师，因为他过去的牧师可能伤害了他，利用了他。那么这种的内在誓言会造成在我们心里面有一种，凡是跟这个誓言有关系的，我们就带来一个自动的反应。所以这一种的内在誓言也是我们要弃绝的对象。因此第三点，当我们谈到一个被服侍者如何的预备的时候呢，这一个被鬼附的人需要别人来服侍他的，来帮助他得释放的，我们要记得不仅仅做认罪悔改的祷告，我们还要带领他，帮助他，让他能够做弃绝的祷告，弃绝偶像，弃绝家族的咒诅，弃绝内在的誓言。那么在这一方面，通常一般的人可能并不知道要怎么样子来做这样祷告，我们可以带着他来一句一句的做这样子的祷告。举例来说，假设这个人过去有拜过观音、妈祖或者是关公等等这些偶像的，知道这些的名字，那么我们就可以带领他做这样子下面的祷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那么他就跟着你一起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弃绝跟 妈祖的关系，他也跟你说气绝跟妈祖的关系，诸如此类，一个一个的偶像。所以做这样子的祷告，不要怕这个花时间，一定要越彻底越清楚越好。那么像刚才所提到这个内在的誓言，我们也要做这样子气绝的祷告。我们可以这样子祷告，你说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气绝我过去所发出的内在誓言。那么你可以提到是什么样子的誓言，譬如说我奉主耶稣的名气绝过去我曾经说我再也不相信男人了，我拒绝这个话语，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你离开我的心中，我断开跟你这一个誓言的关系。那么这样子的祷告是要一个宣告式的，不是一个请求式，是一个宣告式，是一种好像是两军对阵，你就是告诉对方我不跟你有任何的往来，跟你一刀两断，这一种的坚决的态度来做这个气绝的祷告。那么第四，除了罪需要认，除了偶像需要气绝，那么第四我们要讲到伤害也需要在神的面前得到释放。那么通常这种伤害是一个人在过去可能是在自己的原生家庭，在成长的背景，或者在过去交男女朋友的时候被对方所伤害，或者有的人在婚姻的生活里面被配偶所伤害。那么这些的伤害在人的心里面会造成了一些很深的仇恨、苦毒，还有一些的那种惧怕。那么我们前面提到，如果是仇恨，我们可以请求主的饶恕，也饶恕这个人。但是如果是一种伤害，那么我们需要求神的灵来充满我们，医治我们。因此做这个伤害得医治的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同时需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个，我们要确定这个人他是不是已经信了主。如果一个人没有信主，那么他根本不用谈别的了。所以我们要带领这个人，让他清清楚楚的在做完认罪气绝的祷告之后，要接受耶稣基督为主。那么如果这个人是一个基督徒，他已经接受耶稣为主了，可是为什么他仍然会被鬼附、被鬼所捆绑呢？显然在他里面有给魔鬼已经留了很长时间的地步，因此我们需要帮助他，他需要在神的面前来做一个伤害完全得到释放，让圣灵来在他身上掌权做主的这样子的祷告。那么我们可以请他自己在神的面前，或者带着他一起来做，重新把自己的主权归给主，并且祈求圣灵来充满他的祷告。那么最后我们要谈到，如果能够的话，我们最好是被服侍者，也就是这些被鬼所捆绑要得释放的人，鼓励他来禁食祷告，预备自己。那么禁食祷告是对付魔鬼一个非常有力的武器，所以如果赶鬼的人禁食，而被赶鬼的人也禁食，这对于赶鬼的服侍这是有非常大的帮助。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在做赶鬼的服侍之前，被赶鬼的人跟赶鬼的人，我们都需要做好预备的工作。
他将这地
接下来我们就把今天的信息在提纲挈领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继续谈到赶鬼之前要做什么样子的预备。我们前面提到赶鬼者应当如何预备，今天我们所谈到的就是被赶鬼者或者说被服侍者如何预备。第一，我们要找出根源，找出被鬼附的原因是什么。第二，认罪悔改，清楚地承认一切大大小小隐而未现的罪。第三，被服侍者要做弃绝的祷告，弃绝偶像和一切的相关之物，弃绝家族的咒诅，弃绝内在誓言的影响。第四，伤害得医治的祷告，过去成长过程当中或者是在各样的情况当中所受到的伤害，需要求主的医治，并且求圣灵来掌管充满。第五，如果一个人还没有认识主，我们要带领他接受耶稣为主。第六，禁食祷告，鼓励被服侍的人也做禁食的祷告来预备自己。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语。